中医书里面记载，远古人类的寿命是800到1000岁的，那甚至圣经里面的比较早期的人类，比如说10000年前的亚伯拉罕也活得快200岁。我们人体不断的在跟环境妥协的同时，就一直在收录这些杂讯，消耗寿元，提早老化6倍，天年也就变成妖兽了，生命品质有点小落掉。但内建反转录病毒的存量一直以来就好像是世世代代的只在增加，只在往塞爆的方向发展。人体中的病毒图书馆，同类的书已经用不到那么多本了，那些重复多余的书还是捐不出去。但是就是近代中医医治绝阴病的临床经验，让我们重新拾回了清理的希望。原来这些库存破烂书用不到的，还是有办法让细胞脱掉一点。当然我们中医只有临床操作，精密的科学理论我们也搞不明白，但能治这个已经很了不起很了不起了。因为在这些疗愈案例发之前，现今的科学一直以为这东西的堆积是不可逆的，这是我说的
paradigm shift
理论框架的转移。而且呢，在这些被疗愈的个案里面呢，偶尔还有一两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的这个病医好了吗？有的时候你的直系亲属的同一种病也就自己好了，也就是人的基因嘛，还可以共鸣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有。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一种我们中医临床可以看到的案例，你就知道学《伤寒论》一直学到能治绝阴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到这里为止是在讲《伤寒论》的好话了，那接下来我要讲《伤寒论》的坏话咯。既然《伤寒论》的疗法这么了不起，那为什么我常常会说中医啊，学不学都无所谓了？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因为我常常可以发现，你照绝阴病的开药法去治疗一些这种病的时候，有的时候药效很神，有的时候药效不怎么样，有的时候呢就完全无效。如果你要问我的判断的话，我认为跟一个人的心理结构有关系。那我上个礼拜刚好讲到说，学中医容易变成救世主情节，讲到一个人的有罪的自己和伟大的自己这两坨信念群在打辩论战的问题，那刚好说绝阴病能不能被疗愈这件事情就关系到这个心理结构。也就是说，当你常年累月的做人处事都处在这样子的心理结构里面的时候，你的细胞它就是会把病毒紧紧的吸住，你拨不出来。那能够得到疗愈的人可能都是个性比较在烧，